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富伦谷酒庄的 Jennifer，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几天由于中国对于红酒的关税政策变化所引发的一个震荡以及他们的应对措施。 Jennifer 你好。
Lucy 你好。
你们会不会也收到很高的这个关税？
按照他的这个政策的公布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最高的那一层，因为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公布的是有几档嘛，分别是从107%到212.1%这边。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并没有收到这种抽调的，这种当时的是说强制性的这种抽调，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好像是正好就落在空里了。如果是说近期我们有产品要从澳洲出口到中国，且在中国进行就是整体的所有的清关这些流程手续的话，按照这个反倾销的这个政策执行的话，是要去加征212.1%的这个档位。
因为这个消息酝酿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你们此前已经在国内市场做好了一些库存的准备呢？
是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毕竟在中国已经有自己做品牌酒庄的品牌和渠道建设有将近7年的时间了。反倾销政策对于大家来讲一直非常像一个靴子还没有落地啊，所以大家其实都在做不同的准备。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已经是准备到明年年底的库存，因为不确定这个消息这个反倾销税会怎么样去征收，所以是做了最坏的，当时往最坏的方面去做的积极的准备。
在酒庄方面你们是做了一些存货的准备，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你们在中国呢是有建设销售的渠道。你说这几天其实在中国国内的经销商他们打电话给你做了很多的咨询，他们也有很大的反应是吧？
非常大的反应。这个声音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来自同行业，不管是跟我们的都是酒庄身份或者是进出口商这样的身份的，还有一些是客户，当然还有一些是行业外的人士。因为大家都是觉得这个比较关心的一点是你们这个澳洲酒还能做吗？因为大家都算了一下，如果是按照这个反倾销税的这样的，不管你是按照107还是按照201的这个关税，它是讲的是说保证金嘛。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保证金交怎么交是说了，但是说什么符合什么情况能给退，这个是没有给出的啊。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官方的文件，包括也私下打听了一些，就是相关部门，就是大家还没有收到是说这个保证金怎么样。去判断你是可以去可以退还给你。那大家都知道做生意的话现金流非常重要，按照这个比率去核算的话，我给大家可以简单分享，如果是1000万人民币的这个产品，你以前你是1000万的这个现金流就够了，对吗？那你现在的话不管按照哪个档位，你要分别准备2000万到3400万，按照这个比例，1000万的货以前是1000万的现金流，现在变成至少要准备2000万甚至到3400万的现金流，这样里外里加起来就变成2到3倍。而这个钱什么时候退给你，是和怎么去判断可以退给你，就是 how 和 when 都不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
是的，所以很多经销商他们虽然不负责这个环节，但是他们会认为那这个环节对于你是很大压力。第一，你是否会给我涨价，你会怎么涨价，包括你现在说承诺不涨价，但是未来是否会涨价。所以对于经销商来讲他们是非常的困惑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澳洲酒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澳关系一直是这个状态，没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或者是缓和的话，那么会不会接下来还会有更严重的其他的一些政令下来？所以这些是大家非常非常困惑的。那我听到的声音是两方面，那有一方面的声音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销商，因为一直在跟他们积极的沟通和联系，所以他们呢就是反馈的是说，只要是公司库存充足，承诺不会涨价格，那么他们是不会去更改这个合作方式的。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经销商在，尤其是最近11月份在中国是招商的旺季，因为很多人可能到年底开始准备换品牌啊之类的。那我们会遇到很多经销商，就以前可能就是直接下单或者是说订样品了，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会反反复复去跟你确认你的库存够不够，然后下一步到底这个澳洲酒怎么去发展。所以其实对于招商来讲，对于新的客户的这种的吸引力，它是不断的是能够肉眼看到下降。而且我也帮了很多的包括 国内的一些大 V 的一些公众啊，国内一些比较大的公众号和相关的行业的信息，以及是下边的评论，我特别注意留意了一下评论，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个视频号，我的视频号底下的评论大部分的声音其实跟我们在澳洲想的不太一样，就大部分的声音其实就会觉得中国政府这么做是对的，这个跟我在澳洲听到的当地的我们去做开会去分享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说不能因为关系而去影响政治关系而去影响这个贸易，但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市场来讲，他们是认为这个澳洲的政府的这些做法会已经伤害到了中国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还有智利酒、南非酒啊，包括意大利、法国酒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一定要跟澳洲酒再去继续合作？对于澳洲的政府的话，他也会在积极的鼓励，是说不应该去过度依赖于一个出口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澳洲的葡萄酒出口的这个分量中，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那澳洲政府也在积极鼓励说，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出口都完全依赖于某一个国家，这样会对我们自己会产生一个被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会产生非常被动的一个影响。
嗯，
应该去积极寻找其他国家合作。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其实这个去开放一些新的市场，谈何容易，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去实现的。还有一个补充的信息就是，按照这个反倾销税的这个，我们现在叫保证金还不叫罚金哈，因为它的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保证金，它没有直接说是处罚，对吧？那么按照这样的惯例来讲的话，一般是4到9个月，也就意味着它从11月28号从周五开始算起的话，那么最好的打算可能是到2021年3月27号，这个保证金是到一定的
备还期
阶段。对对对，然后那么但是有可能会说到9月份才会说到底是算罚金还是算保证金，就有可能到2021年8月份，但是甚至还有可能会推算是说有可能还会到2022年2月18号，而具体这个时间怎么去计算，由谁去核算，标准在哪里，坦白讲我们是看只能是去看文件，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逻辑上的推理和去演算，因为我每周都会固定跟中国公司开会，上周我中国的团队包括我中国的客户，他们也会非常坦诚地问我说，你说实话你自己在澳洲你认为澳洲这样对吗，他们会问得更加直接，就是他们认为澳洲现在不都慌了，不都就是会觉得吓怕了还不赶紧的认错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我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个就是站在每个不同的立场的，你因为有不同的立场，所以你有不同的观察，你获得不同的信息，导致你有不同的结论。对于澳洲政府来讲，澳洲会觉得我不应该把中国作为我唯一，就是太过依赖于出口中国，其实可能也是一个机会让我去进行一个投资一样，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能他认为并不是全都是坏事，不能够受制于一个第三方国家。
我知道有部分的这从业者他们是有在商量说想写信给联邦政府这个信还没有正式成文，也还没有正式呈现，他们是还在这个草稿的阶段，也只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稍微发一下来看看大家的反应但是呢里面是有提出说希望澳洲政府可以做出一个道歉的姿态，或者说改良现在的这个外交姿态。那比如说如果有这样一封信摆在你面前，你会去签吗？
我觉得我100%是会签的，因为我觉得我既代表了澳洲当地种植者生产者的立场，我也代表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立场，也代表中国人，也代表澳洲人，我觉得这封信我都要去签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Jennifer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